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冯君衡来拜访严查散，严查散对冯君衡那是以礼相待，因为严查散知道啊，这冯君衡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，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，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。严查散对冯君衡没有更多的思考，但是冯君衡对严查散却是心怀芥蒂，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查散就是他的情敌。他的姑姑跟他说了，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，打算许配给他，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查散了，由于严查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，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两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，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。可是冯君衡到这来的时候，他姑姑跟他讲，你小子倒霉，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查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，要来赶考。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查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？冯君衡心想，严查散比我占有优势，人家从小四五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，换了年更贴，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，我呢我是一个候补的，严查散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。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，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严查散，他长得什么样，他才华如何，如果说这个严查散长得模样不如我，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，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，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严查散的手里我给夺过来。正因为如此，冯君衡才到严查散这儿来。严查散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儿，所以严查散说，冯兄快快请坐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冯君衡坐下了。冯君衡瞧了瞧严查散，严查散，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？严查散说，是啊，我是进京应试。冯兄，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？
对了，我也是读书之人，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。
哦，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？
哎呀，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。我问你，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？无非是就为了做官。做官又为了什么呢？做官无非就是为了赚钱。赚钱为了什么呢？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玩得好，乐得好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家里边有良田几百顷，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，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，这钱有的是，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。我考那个干嘛？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，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吟诗作画，唠多清闲。严查散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，冯兄
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？
哎呀，我听说严茶散你来了，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着是个亲戚啊，咱们两个年龄又相仿，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。请问严相公高寿了？
他这一问高寿了，严茶散心想，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，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，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。他问我高寿，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，雨墨心想这位是250，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，雨墨都笑话他了。严茶散呢就回答，哦，冯兄问我，我念有二冬。念有二冬，这念呢就是二十，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，念有二冬，就是说我22了。严茶散跟他一说这个念有二冬，这冯君衡没听懂。这冯君衡一听啊，你念有二冬啊，念有二冬，这念有二冬什么意思？严茶散说，冯兄，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，念有二冬，我22了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一说把我给懵懂住了。对呀，那个字念念，念有二冬。
严茶散说，冯兄，您贵庚几何？
我呀，哈哈，我比你念多了。我跟你说吧，我念四。
哦，严茶散说，敢是贵尺24吗？贵尺24，就是说您这年龄是24岁吗？这冯君衡一听，
哈哈，我尺24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一共是28个，还没长那立齿牙呢。我要是长了立齿牙，长齐了，我就是32个。
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。雨墨心想，他以为我们公子问他长了几个牙呢？啊，哎呦，这还是读书人。
严茶散呢，并没有乐。
严茶散说：“我是说您年纪呀，24吗？”
冯君衡说：“对对对对，我年纪24岁，我长你2岁。”
严茶散说：“好好好，照这么说，我得叫您大哥了。”
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说着话，这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打开，轻轻的摇着。
严公子，我问你，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？
严茶散说，所读之书无非是五经四书而已呀，科考能用得着的。
啊，我问你，诗经读过吗？
严茶散说，略知一二。
略知一二，
我问你两句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
下两句是什么？这冯君衡啊，还想考考严茶散。他一说这个，严茶散微微一笑，下两句好像应该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哈哈，你还真读过啊。哎呀，这几句怎么讲呢？
严茶散说，怎么讲？关关雎鸠，雎鸠乃是一种水鸟，在河之洲乃是河心的一块陆地，那么这个水鸟在陆地上，它们鸣叫着，关关乃是它们鸣叫之声。有人说雎鸠这种水鸟就是鱼鹰，也有人说不是鱼鹰，但是这种水鸟说它们雌雄相伴，直到终生，以此来象征着男女爱恋之意呀。所以说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下两句，冯兄你怎么看呢？
冯君衡说，下两句那我最知道了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。这窈窕淑女你不知道啊，窈窕窈窕，这女的长得漂亮不漂亮就得看窈窕，远看窈窕近看脸，这女的在远处一瞅没看清脸的时候先看窈窕，窈窕长得好，走近处再一看脸长得漂亮，这说明这是个漂亮女人。这个君子好逑呢，就这样的女人，这君子就希望得到她，就喜好她。
严查散说，冯兄，据我所知这两句好像解释的跟您略有出入，那你说你怎么解释？
严查散说，窈窕淑女，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，淑女是指的贤淑，那么君子好逑，这个逑字是一个求字加一个走之，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求，而当配偶讲，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，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，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。
也有像你这么说的，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。这个事情呢，反正各说各的理啊。
哎呀，杨公子，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，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？
严查散说，诗，唐诗我都读了一些
啊，唐诗也读过。我来问你，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。
严查散说，东边日头西边雨，倒是无情却有情。
对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
严查散说，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。
看来你读过，这首诗写得好啊。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，江上边听见狼唱歌，狼就是男人呢，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，就说了，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，你说这个天没晴，但是那边它还晴了。
严查散说，他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倒是无情却有情，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
啊。对，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。我再问你，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？
严查散说，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。
对，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？
严查散说，愿听兄教。严查散没工夫跟他瞎搭个，心想你愿意说，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，我就让你展示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这冯君衡就说了，跟你说啊，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，他进京赶考去了。有一年春天，他闲着没事了，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，找了个酒馆，他喝了点酒，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，醉木刀枪的，晃晃荡荡的，他就往前走，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，他一口渴呢，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，这个院门关着，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，想要点水喝。就偏偏在这时候，这门一开，崔护一看，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，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白，粉嘟噜的，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。 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，那心里就高兴了，说大姐，我找您要点水喝。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，给他的就喝了。喝完了之后，这崔护啊就把人家给记住了。这崔护瞅着这姑娘，瞅着那小脸，瞅着那腰条，心里边就把他给记住了。崔护心想，就冲这个，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，我还得跟他见见。结果崔护回去了，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，到这儿再一看，还是那个柴门，还是那几束桃花，门还是关着。他再一叩打门环，没人了。他心里想啊，这姑娘可能是走了，这姑娘上哪儿了？是不是出门子了，又嫁了别人了？哎呦，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把这事挑开，你说今年没给他挑开怎么办呢？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，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首诗写完了之后，这崔护啊他就走了。打那儿走了之后啊，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。得了这个相思病啊，最后一病不起。后来又怎么着呢？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。您知道这首诗吗？严查散说，哎呦，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一沾这个事我非把他骨头明白不可。哎，这个事我说的对不对？严查散说，不过据我所知，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，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。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，一同白头偕老。哎，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？哎，从书上看来的。哈哈，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。哎呦呵，我说杨公子啊，我想想啊，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。哎，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，相思无限极，相思苦相思，相思人面容啊，不叫人面容，应该叫人改容。这首诗是谁写的？严查散心想，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，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。严查散说，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哈哈，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，跟你说吧。严相公，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。这杜牧知道吗？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。严查散说，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。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，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。陈宇啊？哪个陈宇？耳东陈，羽毛的羽。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。这冯君衡听严查散这么一说呀、啊，他自个儿也二乎了，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。那好，咱们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。哎呀，杨公子，看来你真是大才呀，无论是什么诗，无论是什么文章，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。哎，我这个人呐，不但喜欢写诗，而且还喜欢对对，什么对联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，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。杨公子，今天咱俩对个对联。严查散心里这烦呐。严查散心想，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，你说来这么一位，他在这跟着瞎搅和，唉，又不能不答对。严查散说，冯兄您说，我给您出这上联啊，一元二气三开泰。这雨墨在旁边一听，心想，你这叫对联啊，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。雨墨在旁边说了， 冯公子，我给您对的下联呀，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？雨墨说，那当然啦，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。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，我跟您对四时五节六合春。哎，嘿嘿，你真对上了啊。我再给你出个上联，又是一年春草绿。雨墨说，我给您对依然十里杏花红。耶，这个你也对上了。我再给你出个上联，上天言好事。雨墨差点没乐了，心想把灶王爷的对联里都拿来了。雨墨说，我给您对下界保平安。我再给你出个上联，藏春楼前春意好。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，不知道这联来哪来的，藏春楼前春意好。对呀，对呀，对不上来了吧。雨墨说，这个我对不上来了，这下联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呀，下联是温柔乡里温柔情。雨墨一听，哎呦，您这个对联是哪来的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这是那妓院藏春楼门口贴的。哦，雨墨说，您还上那儿去呀？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。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。哎呀，严兄，您出个上联，我跟您对对。严茶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，心里边就更烦了。严茶散说，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，哎呀，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呢？这么说吧，我修身立命，孝子由子路。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，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。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，都是贤人之类的。他一说这个上联，这冯君衡听完了，修身立命，孝子由子路。我给您对这下联，这下联是什么呢？修身立命，孝子由子路。有了，我给您对这下联是交朋好友，有猴七马八。严茶散说，对的甚好啊。这还行吧。啊，严公子，果然您是大才呀。雨墨在旁边说了，冯相公，你也是才子啊。哈哈，岂敢呐，岂敢。雨墨心想，这小子一肚子大愤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